说新闻，论时事，
963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我是李慧玲。
联合国安理会他在本地时间星期一通过的一项决议啊，这个是去年10月7日以哈冲突以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联合国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讨论，总算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要求立即停火，由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来的这个决议，然后呢投票14票赞成，没有反对，有1票弃权，那一票就是美国。实际上美国的这个弃权很重要，其中有好多次决议就是因为美国投反对，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通过。然后呢这个决议呢，它是要求在斋戒月的时候实行各方均尊重的停火，导致最终实现长久可持续的停火，然后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这是主要内容。
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大家在理解联合国的这些决议投票的时候，它很多的决议的内容跟它的字眼是需要比较了解。听起来如果他说诶应该要停火，诶为什么这个国家他投反对呢，怎么会反对说要停火，其实它中间有很多遣词用字的关系。所以美国你说他反对停火吗？他不是。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投支持票而是投弃权票呢？
美国的大使他有说的，他是支持停火的，但是他觉得停火要表明要先释放人质为这个条件，然后他才可以投票支持这个决议。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美国这一次他针对课题投弃权票本身是一个立场改变。
上个星期其实他们也投了一次票，那个是美国提出来的决议，然后美国提出来的决议也是停火，但是中国跟俄罗斯还有阿尔及利亚投反对票，美国就指责他们，看你们就是不支持和平，你们就是逢美必反，格局很小。但是中国就说你那个决议就设置了要释放人质为前提，而且呢你对于什么是停火，怎么样叫停火，你的文字含糊，是一个文字游戏。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在通过很精巧的字句找一个他们可以表达立场又不会被谴责为不道德啊，在这个之间找一个空间。然后现在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总算第一次通过一个决议。
那你觉得为什么美国这一次弃权呢？我想有很多原因啊，一个确实是这个人命伤亡很严重，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而且很多都已经进入饥荒的状态，在美国反战的这个声浪其实越来越大，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会转换成对拜登的不满。现在我们都知道今年美国要举行总统大选嘛，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执政者他需要考虑国内的情绪。
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美国弃权一个很令我关注的地方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更精确一点，应该是内塔亚胡
啊，
就是拜登跟内塔亚胡其实他们两个人相识多年，拜登在外交上其实他是一个老手，
有些人说他叫老外交，
对，
几十年前就是先从外交开始做的。
对，所以他的手法是他会重视这种个人关系，而这么长久以来其实很好玩的是美国的那些前任的总统，因为内塔亚胡他当以色列的总理的时间很长嘛，所以很多人跟他交过手，好多人退下来之后都吐槽他，或者在回忆录里面写，但是拜登算是跟他比较高玩啊，这么长时间跟他的这个关系算是比较好的。现在整个形势我觉得可能拜登也觉得已经有点出界了，就不能够再继续接受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看到那个纽约客有一个记者他去访问拜登在1月份的时候，然后他里面有串，因为拜登要选总统嘛，所以他在跟拜登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写拜登，那么同时其中有一节是谈到以哈的冲突的，拜登已经是显露出不满内塔亚胡的做法，加沙的发展不能够是这样，但是拜登也直提要有耐心，而这个人他有提到就是 有一些住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是支持拜登的。但是现在因为这次的事件在密歇根那边，他们已经讲明了他们是不愿意，不可能再支持拜登，甚至他们有的人要投特朗普的票，
嗯，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不满，所以我想里面有很多挺复杂的原因，现在促使美国他的立场也需要做调整。
随着这个事情这样发展，我其实感觉到首先是内塔尼亚胡会成为拜登政府的一个烫手山芋啊。
嗯，
这一次投了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实际上它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表示以色列就要马上做什么，但是其实它的道德形象或者它的正当性就会很明显削弱，而且很重要，它的好朋友美国盟友会跟它渐行渐远，对美国来说也是形象受到一个伤害吧，全世界的人会看起来美国是世界头号大国，然后他就一直在挺他的好朋友以色列，然后现在搞到他弃权，虽然他也没有投反对票，我觉得这个人家也会看得出这个美国的势力或者是号召力啊声势啊在下滑。